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风雨中我家小花静静绽放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。我是1997年4月有幸得大法修炼，今年70岁。修炼大法后，我身心受益，整天都沐浴在大法中，心情开朗，也不跟丈夫吵架了，一切让他三分，也爱帮助别人了。那是在98年，我在单位服务总台上班，一位客人是东北人，到北京来治病。他找我，让我给他把房间的价格优惠点。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啊。我很同情他们，就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吃饭用。他们很感动，说谢谢谢谢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用谢。那时我就知道正识法轮功好就行，当时是很肤浅的认识。到1999年迫害开始，人们受电视台的污蔑大法的谎言，客人也在诬陷师父，我就从柜台子里站起来说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们不要这样说，那是假的。说得他们不敢吱声了，低头不语。2000年6月7月客人从外面回来跟我讲，天安门那里有外地来的法轮功的人在广场上喊什么，警察就追。我想我也要去天安门正实法。7月20几号我去了天安门，和外地同修到我家做横幅。我们四个人在广场上一边打开横幅法轮大法好，一边喊出了心声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我被非法劳教了一年，回来后单位让我下岗失业回家。片儿警居委会不断地到家骚扰我，2002年1月又把我绑架到洗脑班迫害，因我户口所在地对我迫害得很厉害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后来我在家里真是无法待了，就到处躲。在2003年，我在远离户口所在地的很远的地方买了房子，以为邪恶找不到了。2008年奥运会，北京警察又疯狂地抓捕大法弟子，片警到我单位找我领导，让领导派人跟片警一起到我丈夫的单位找领导，要到我买房的地方抓我。警察把路线图都画好了，被领导拒绝了。那领导真的保护了我，后来那领导得了福报，晋升为设计院院长了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躲过了这一劫。后来有同修到我家学法，说你这里很安静，环境多好啊，适合做资料。当时我心情很复杂，被迫害的阴影还在笼罩着，有两个资料点出事，都牵扯到我，警察都在找我，我总是躲来躲去，幸亏没找到我。我很低沉，一直没有做资料这个想法。到了2010年，和当地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，我心情开阔了，很想做资料，就和同修商量，他很支持我的想法，我心里有底气了。好，我就开始动手买耗材。我有做资料的基础，因我上班在设计院的打字室干了八年，打印、印刷、分页、装订很熟悉的。后来调到别的单位总台上班，来客人都用电脑登记，所以这基础都打好了，做起来很顺手。做资料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，思想升华得很快。别人见到我说，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我说，在做资料的时候，思想境界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。我责任心很强，要对法负责，要对众生负责。 我打出的资料必须很正很美观才能救人，糊弄事不行。我严格把关，做好小册子。我和一个同修晚上发完正念，一起骑车出去发。我旁边的一个资料点的同修有一次打单张，双面的文章第二面就颠倒过来了，就这样的资料他还往外发。协调人跟我说这事，我特意去他家和他交流。我说这样的资料不能往外发，人家怎么看呀？他说这么看完再调过来这么看一样的。我说这可不严肃啊。他说没事，他很固执。没过多久他被别人出卖了，被绑架非法劳教2年，这个教训很深刻。我给协调负责人送资料时，也要和他商量，满足同修们的需求来做资料。时间长了，协调同修的老伴儿也是同修，对他不满意了，说他跟我说话总是乐乐呵呵的，跟他说话就看不上他。协调同修不爱听他说话，他就吵架。这样一来，他俩吵来吵去的。后来我知道了事情的因由，我就和协调人的老伴说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，我早就讲过了。我跟他说师父讲的法理，意思是告诉他真修弟子不会有这色欲的想法，连一丝一念都不能有。这话讲到这份上，他还是不懂，钻到里面出不来了。别的同修也为我打抱不平。我也和同修切磋这事，我说我觉得我没有色欲心，我跟谁说话都是堂堂正正的，大大方方的，尤其跟异性同修说话都是坦坦荡荡的，心很纯洁，我哪里不符合法了？我也向内找我自己，我哪里有问题呀？是不是我空间场有色魔才招来了这麻烦事？我也看到网上同修的文章，男女有别，是我没有注意在这方面严格要求自己，疏忽这方面的事。即使我被冤枉了，我也要躲避吧，我就不去他家了。现在听到传统文化讲到，过去男女之间都不能对面坐着说话，要求很严格的，回归传统文化，修炼人要求更要高呀，越往高修要求越严。现在想起这事，我很汗颜，离传统文化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，赶快修出来吧。最后协调人的妻子去20里外的地方拿资料了，不让我给他们送资料了。2-3年过去了，他病业很厉害，反复去医院，现在已经6-7年过去了，他还是病业很厉害，在家都得用吸氧机才能缓解。我在想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，我得去他家看望他，和他切磋。那天他说和我说了几个小时，下午他心里痛快多了。我说那就在你家学法来帮你吧。他们夫妻同意了，学了几次，他说，我今天当着你们大家的面，我向某某道歉。某某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事怨他，指他老伴，跟你没关系，请你原谅我，你别生气了，以后你可别不来呀。我说，我要生气，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吗？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修炼，一丝一念不正都不行，尤其是做资料的要求更高。色欲，旧势力抓到把柄，那可是要下狠手的。我要是不正，还能走到今天坐在这里吗？大家都看着他，看他认识到自己的人心，能向别人道歉，曝光自己，也为他能提高上来而高兴。 在2015年肃江大潮来临时，我帮我们学法组和周边的同修写肃江稿，大家都踊跃参加，都得到最高法院的回执。可两个月后，当地派出所大抓捕。我当时想到资料点的安全，就和一位同修商量，我的地址写他家，万一问起来就说我是租房的。这个做法使我还真躲过了大抓捕。警察真去了同修家，就去抓我，到处都找遍了，问人在哪里，同修说搬走了。肃江的同修全都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，问他们谁给你写的，在哪里印的，大家都证令很强，都说是在大街上印的，大家都在保护着资料点。我很感谢大家，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他们在承受着磨难。资料点这几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，同修发资料被邪恶绑架，承受着审讯，没有说出资料的来源，都在保护着资料点。我在这里也衷心感谢大家，没有大家的保护珍惜，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我也不会平稳地走到今天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现在方圆30里只剩下这朵小花静静地绽放着，其他资料点都被邪恶迫害了。在大法五本新书出来后，大家都急切地想早点看到新书。当时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，有同修想帮忙做书，到这里一看根本做不了这事，他们哪道程序也做不了，又怕浪费纸张，我也心疼纸张，我只好自己做吧。在做的过程中干扰也很大，激光机发过去文件它就打印一半停止不动了，再发文件印几张又停了，这得需要补页，纸张摆了两个桌面，我脑袋都大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急于要早点拿到书，每天我都忙到很晚。我找技术同修，把机子拉到市里的市场去修理，维修人在他电脑上一试，说没有问题，是电脑系统有问题。技术同修急忙又重新帮我装系统，我也在找我的急躁心、做事心，发正念去他们。我去学法组学法，调整好心态再做吧。这样我做了150多套，满足大家的需求。有同修被邪恶迫害后，书被邪恶抄走，回来就没有书了，我还要及时给他们做转法轮。大家都喜欢手缝的转法轮，因为翻起来好看字，装钉的翻到中间时得用手掰开看字，不方便。为了方便大家，我就做手缝转法轮，白天要做其他事情，晚上缝书。有同修看到我很辛苦就说，缝书太麻烦了，你还是做装钉的吧。我说，为了方便大家，不麻烦，没事的。各地讲法和新经文也陆续有同修要，也是因为被迫害，书都被抄走。我就满足大家需求，让大家赶快学好法，多救人。其他资料也是按照大家所需求的来做，每个人的思维、想法都不一样，他想要这样的资料，他想要那样的资料。他们各自都选择救人最好的资料，众生爱看的资料，我就满足大家的需求量来做。有同修过病夜关，来找我帮助一起过关时，也是我提高的过程，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。有一天白天，在一位过病夜关的同修家学法发正念，回来后很疲惫，晚上我刚睡下了，那位同修的丈夫就开车来接我过去。我丈夫说，快起来吧，人家开车来的，可能很厉害了。我下楼到他车上，他的女儿14、15岁在车上说，姥姥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来打扰您。我说没事， 你还挺会说话的。”他爸爸也笑了。到了他家，我看到老同修用两只手顶着他女儿，就是过病夜关的那位同修的心脏部位，他发出的怪声音都无法形容。我说：“赶快喊师父救你。”他妈说：“他说不出话了。”我说：“喝口水，快喊师父救你。”他就喝了点水，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嘴里说出来。我坐在旁边发正念，20分钟后他稳定多了。他说看到好多红卫兵的人，那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来索命的。我说：“你赶快念发正念口诀，灭掉这些烂鬼。”我在旁边帮着发正念。过了10多分钟，那些东西没了，他也稳定下来了。他母亲说：“大姐，您快去休息去吧。”我说：“我就看着他吧。”他母亲再三劝我到别的房间休息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同修的丈夫看到他坐在那儿，能正常和我说话了，他说好了，就放心去上班了。我在他家住了2天，和他还有他母亲，我们3人一起学法发正念。同修过病夜关时，真是很需要其他同修帮忙加持他们的正念。有同修说，在过病夜关时，同修去了不用说什么，往那一坐都觉得特别舒服。我听了觉得修炼人在一起有强大的能量场在包容着同修，他就能觉得很舒服。现在正法到了尾声，2023年8月31日、9月1日，师父连续发表2篇新经文。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里讲：“师父不欠你的，师父救你的同时，还替你承受着罪业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，是你欠师父的。”我读到这里，哽咽了。我们怎么感谢恩师啊？恩师为我们承受了我们看不到的罪业，我们只有精进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，跟师父回到自己的真正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场重病让我大姐夫明白了真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善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8日。我是1999年之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看到从小就一直让我很痛苦的气管炎不知不觉中好了，我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对大法都很认同。但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，由于中共邪党的欺骗抹黑宣传，再加上我几次被中共绑架，非法关进看守所迫害，被停了公职，身边的亲属都为我担惊受怕，他们怕我再被迫害，在邪恶的高压形势下不断地向我施压。我大姐夫是中学数学教师，人很实在，性格很随和，为人处事很厚道。他特别为我着急上火，痔疮也犯了。他听信了电视上中共的欺骗宣传，抵触大法真相，劝他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坚决不退，有时还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大姐夫退休后，经常和大姐到各地旅游，享受着悠闲的退休生活。可前几年， 他突然得了脑梗，治疗后虽然恢复得挺好，可走路看上去显得老态龙钟，不到7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八九十岁的老人。不认识的人见面问他，你八十几了？他心里不高兴，回家后嘴里嘟囔，还问我八十几了，什么眼神儿？从2021年起，大姐夫腿疼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压迫神经，不敢多走路。到了2022年春天，到医院检查都得用轮椅推着他。6月份，大姐夫到专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医院做了两次小手术，效果挺好，等恢复一下，再最后做一次手术就可以回家了。可有一天晚上，大姐夫和过生日的二妹有说有笑的通完电话后，就剧烈的咳嗽，大口咳痰，胸憋闷上不来气。这个小医院是专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，没有内科医生。第二天，大姐夫直接转到牡江丹医院，被确诊是严重肺感染，非常危险，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洗肺、吸痰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两名护工24小时护理。外甥女是妇幼保健医院的护士，请假从县城赶过来，却无法陪在她父亲的身边，只能在允许探视的时间看到她父亲。大姐夫在重症监护室待了7天，病情基本稳定后转到了普通病房，可仪器撤掉后，大姐夫还是不能自主呼吸、吞咽，如果再有食物呛进肺里造成二次感染，那就很危险了。没办法，只好做了气管切开手术，鼻饲进食。大姐夫在医院住了一个月，花了10几万，气管切开处还是不能拔管，就出院了，回家慢慢恢复。回家后，我们几个人排班护理他，白天大姐夫的三妹妹护理，晚班我和大姐、外甥女护理，我隔一天值一班，和外甥女轮班，这样外甥女白天上班，晚上照顾她父亲就不会那么太辛苦。我晚上值班时，尽量让我大姐多休息。我坐在大姐夫床边的椅子上，用手机学法，或放上小音响练功。她一咳嗽就赶紧给她擦痰，清理人造鼻里的痰液。我刚开始护理大姐夫的前两天，因为知道大姐夫抵触大法真相，我一直没有说什么。一天晚上，我来值班时，看到大姐夫睡在客厅沙发上，大姐和外甥女坐在旁边，心情很沉重。我问，怎么了？大姐说，又添新病了，昨天你走后，她就打嗝，不停地打，只要不睡觉就打嗝，昨晚和今天晚上基本上没往胃里打什么流食。我坐下后，看着心情沉重的外甥女说，这几天我来照顾你爸，有些话想说，但一直没说。你很孝顺，从在医院到回到家，你一直细致入微地护理你爸爸。为了你爸爸快点好起来，我要给你爸爸讲大法真相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外甥女点头说，行。大姐夫醒了，可打嗝的症状更厉害了。外甥女说，原来还有点间隔，这现在怎么还一声接一声的呢？我说，大姐夫，我这些天在这照顾你，一直想让你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诚心诚意的念，一定会好得快。法轮功是佛法，是教人向善的，做好人的，所有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骗人的。电视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是为了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，其实你现在的状况正好验证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自焚中有个12岁叫刘思颖的小姑娘，气管切开4天后，记者采访时她能唱歌。大姐夫，你现在气管切开1个多月了，你连声音都发不出来，你能唱歌吗？你目前的状况不正好印证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？中共用谎言欺骗老百姓，不是在害人吗？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而人们相信了电视的抹黑宣传，仇恨法轮功，谩骂诋毁法轮功，这不是让人们犯下谤佛谤法的大罪吗？这不是把人都推到地狱去了吗？ 这些年大法弟子不顾个人安危，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，就是为了让人们明白真相后，不再在无知中诋毁法轮功，对大法犯罪。大法弟子是在救人，因为谤佛谤法的罪是最大的。大姐夫，我们是亲人，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，我们可以不怕辛苦照顾你，可罪不得你自己遭吗？大法师父慈悲，只要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会管你的。然后我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给我大姐夫一个机会吧。大姐夫静静地听着，没有不耐烦的表情。我们把他安顿到床上，已经近11点了。本来我值班，外甥女应该回家好好休息，但看到他爸状态不好，不放心，也没回去。我对大姐和外甥女说，你们都睡觉去，我在这看着。他娘俩去另一房间睡觉后，我就打开小音箱练功。几分钟后，我发现大姐夫打嗝的间隔变长了，20多分钟后他就睡着了，后半夜一直睡得很稳，起来后再也没打嗝。起来后，大姐夫就高兴地跟我一边比划着一边说话，可我一句也没听明白。我说，我还是给你找纸和笔吧，你写给我看。我拿来了本子和笔，他在上面写道，今天感觉特别好。我问，我昨天晚上让你念那9个字，你念了？他点点头。我说，你诚心念，想起来就念，会很快好起来的。他笑了，看着他手里拿着笔，我接着说，你自己起个化名，我帮你把党团队退了吧，你的病好得就更快。他一怔，看着我。我接着说，要不我帮你起个化名吧，叫杨康平，希望你健康平安。他笑了，点点头。这时大姐也起来了，接过话说，他小名叫双灵，就用双灵给他退吧。我说，行，那就用双灵给你退。大姐夫听了点点头，笑得更开心了。外甥女听到我们说话，就问我大姐，我爸还打嗝吗？我大姐回答说，你爸好了，不打嗝了，你小姨给治好了。我赶紧说，哪里是我给治好的，是大法师父慈悲，不计众生过往之过，给大姐夫得救的机会，只要诚心念诵9字真言，神迹就会随时在我们身边展现，谁念谁得福报。一场重病终于让我大姐夫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发生在我大姐夫身上的奇迹也深深触动着身边的亲人。大姐和外甥女常督促大姐夫念9字真言，有时大姐夫吃饭爱呛，大姐就让大姐夫念一句9字真言喂一口饭。大姐夫恢复得很快，1个月后气管切口处的管拔掉了，说话正常了，后来已经能到2楼平台上聊天了。我把装有真相内容的 U 盘插到电视上给大姐夫播放，当看到大法弟子讲述自己的修炼故事，故事结束时流着眼泪双手合十谢师父时，大姐夫也双手合十，眼里满含泪水说，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